那这个，所以我们开始会了解到，任何一个我们接触到的动物也好，植物也好，都是需要价值完成的。就像是从前的那个没有基因改良的黄豆，它是接受了一年份的节气的变化。所以那个住在永和的人都在抱怨，说是30年前永和豆浆一碗下去啊，整个人精神就很好。现在的永和豆浆吃下去，就是那个黄豆没有快乐的活过它完整的一生，那就是不行。那个像是我很喜欢吃一个日本料理，就是那个亲子饭，鸡肉鸡蛋烩饭。那像外面的亲子饭，如果一般的日本料理点的话，其实一碗呢80块到140不等吧，对不对？那我吃到那样的亲子饭，我都不觉得很好吃，可是觉得我可以接受。因为如果是我心目中好吃的亲子饭，如果我来做的话，售价大概要300-500块啊。因为你知道，为了好吃的那份鸡腿肉啊，那种放山鸡的鸡腿肉，只大鸡腿就要100一只，一只放山鸡的鸡腿就要100。然后但要好吃，你要买那个什么很天然放养草地放养的那种乌骨鸡的蛋，那个蛋黄才会是深橘红色，又很大颗，很有那种鲜味，对不对？学员，一颗13块 JT， 一颗13块，对不对？那一个亲子饭要好吃，我放个3颗总是要的吧，对不对？然后煮那个东西的那个大戏，那个昆布料加热到90度的水慢慢的泡，那滚了的话，昆布的味就差了。那柴鱼呢，要滚水快泡，然后挤出来，然后怎样怎样，整个流程我都很会的。然后到最后那个蛋要如何是刚好的半熟，那个最后那个生鸡蛋加下去的时候啊，那个生鸡蛋煮那个鸡肉跟鸡蛋的锅一定要维持那个蛋是冷的，不能烧热，因为烧热那个蛋就老了。那所以你要怎么办呢？要把一碗白饭放在电锅里面连碗蒸烫，然后那个生鸡蛋那样淋上去，然后盖上锅盖拔插头，这样慢慢的用那个饭的余热把那个蛋焖到半熟，大概20分钟左右，然后那个蛋才会刚刚好，不生不熟，非常的美味。哦，所以照我这样的做法做的亲子饭，大概一碗300-500块跑不掉呀，成本就超过100-200了。学员，请问老师，如果要在台北市吃到，你觉得 OK 吗？ JT， 我吃每一家都好 OK， 这个80块就有这个水平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又便宜呀。因为我觉得你给我80块，我怎么样都做不到这个水平。你知道我们之前用的大西是有多贵的？懒得自己熬大西就要用那个什么日本那个漫画，那个台湾叫什么10倍大西哦，那个超贵。就是还是自己熬的话，也不能买到那个发霉5次的那个柴鱼，对不对？那个叫什么什么柴鱼，那个料理阿仙的那个叫什么柴鱼啊，稳枯竭对了。哦，天哪，都没有了。就是你真的要做一个像味像样的价值完成的鸡肉鸡蛋烩饭落，哇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就是你挥汗呐。那可是呢，我就觉得真的，我们现在的人现在开始在反省自己吃的东西是不是一只快乐的牛，是不是一只快乐的鸡。像我听我们淡水的邻居哦，种田跟黄爸爸讲他们小时候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，我真的听了觉得超心酸哦。就是他因为他的小时候是那种农药还没有开始普及的时代，他说那个时候呀，随便他们小孩子去河里面玩，去溪里面玩哦，在溪里面就可以蒙到抓到这么大的活虾，因为没有农药。然后呢，要吃鳗鱼的话，溪里面就有河鳗，他们住淡水那边，就是溪里面就可以抓到河鳗，然后肥肥的一条，就可以有鳗鱼饭吃。然后呢，他们的田间的那个水流过的水坑，那个时候没有农药，所以水坑的水非常清澈而干净。后来哪里盖那个水库，那个都没了，就是然后里面怎么样呢，就长满了野生的梨哈。然后农夫在田边随手就可以抓一大把梨哈回家炖汤。然后因为那个时代梨哈太便宜，菜市场买也卖不到钱，所以人吃到后来人也不玩，就把这个梨哈肉拿来干嘛呢，喂鸡喂鸭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家里边鸡鸭都是吃梨哈肉，新鲜野生梨哈肉长大的。像我们现在都什么吃鸡吃鸭都怕什么鸡肝鸭肝有什么抗生素，什么生长激素残余 对不对？那个年代的鸡肝、鸭肝是吃林哈肉长大的鸡跟鸭，你听着不觉得很心酸吗？那个肝有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说，我不敢说我要提倡什么吃素，不是的，而是我觉得，当我们对于自己以外的另外一个生物有一份基本的同理心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就能够感受到，一个鸡是想要多散步，一只鸭子是想要吃林哈长大的，就是这个肥鸭肝，对不对？它的甲完成就是一个鹅，如果每天吃很饱干的林哈长大，它的肥鹅肝做成的鹅肝酱，那个能量有多好啊，对不对？这屁，对不起，莹莹，你要吐什么槽？你先吐一下吧，快下课了。莹莹，没有没有，很不错哦。就是这个，我觉得，因为习物论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会能够感觉到一个事实，就是意识跟能量的本质，并不是以我们的形躯作为疆界的。因为我跟助教之间已经太容易有念一波的渗入的，就是助教跟我之间在想什么，都是我在想什么，他们就会想到什么，就是已经我们之间已经练到那个念头的渗入已经非常严重了。那前一阵子小芳有一天下课吧问我说，哎，杰中啊，那个柴胡龙骨汤吃到什么时候知道吃够了？那我就说应该吃到拉肚子就不能再吃了。我又说，不过你那个朋友毛毛毛吧，他那个人是个性信念结构的问题，是吃柴胡龙骨汤会好的哟。然后小芳就说，哦，这个问题其实我的朋友现在电脑上问我，就是他拿着一块板子嘛，随时有人跟他讲话。那我就开始把那个人骂过去，就是其实我跟助教之间那个渗漏已经非常严重了，所以你可以说你知道人的疆界，那么你跟我的分界在哪里吗？其实因为我们之间常常说我今天过得很糟的一天，莹莹说，叔叔，我今天过了很糟的一天，情绪呀，或者是感受，或者是想的事情呀，那个渗漏其实都已经非常严重了。而且我认为不是我跟助教之间，是人跟任何人之间都会这样子。你如果在讨厌一个人，我觉得在某一个层面那个人已经知道你在讨厌他，只是我们装不知道。